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今早晨一同的在加拉太书的信息里面领受神话语的光照。在信息的开头带大家来回忆一下三十年前哦，就是日本发明了一种玩具哦，这个玩具叫电子宠物哦，这种简单可上手的宠物饲养机哦，其实到现在也都还是可以买得到哦。这个电子宠物机在刚推出来的时候造型很简单哦，它就是一个鸡蛋的形状，然后有一个小小的萤幕哦，那你可以从这个萤幕当中去看到你所养的宠物哦，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哦。这个产品的初期哦，它没有太多的花样哦，就人人手上都有一台就是电子宠物机，但养出来的就都是鸡这样子。但很有趣的事情哦，虽然就是大家养的都是电子鸡哦，但每一个电子鸡其实手上拿的不一样哦，因为有的电子鸡特别的爱吃，有的电子鸡是特别的爱睡，但有的电子鸡它是特别的爱大便哦。当时这款的产品哦，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哦，那当然台湾也不例外啊。这个东西开始流行的时候，大概是在小学的时期哦，那时候大家只要有机会哦，都在看着自己手上养的那个电子鸡哦，下课的时间大家聊的也都是我家的鸡怎么了，我家的鸡怎么了。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是否也曾因为好奇或者是喜欢花时间养过这个电子鸡呢？虽然养电子鸡的事已经是我国小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哦，但是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哦，就是一群连读书都要人盯着，然后过马路也需要有导护帮忙看着，许多事还需要有人去教导跟提醒的小学生哦，但却能够蛮有爱心的去挂心着自己的电子鸡，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该帮他清大便，什么时候要陪小鸡运动，陪他看书，要是小鸡生病了也要按时的给他吃药。虽然大家照顾电子鸡哦，照顾得很开心哦，但是这个电子鸡它也会往生哦，如果是疏于照顾，或者是这个小鸡的那个年日也到了，那所养的小鸡哦，它也是会死掉。在那时候就会看到小鸡啊，它会以一个幽灵的状态，然后在一个表示坟墓的十字架的墓冢旁边，然后它就会这样飘啊飘啊飘的。不论小鸡它是什么样的原因死掉，都会听到养的人带着一种失望，还有一种难过的语气，然后就是拿着手上的那一只鸡讲说，我的小鸡怎么死了，它怎么会死掉了这样子。不管我们有没有养过电子鸡，但当人想要尝试着去养些什么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盼望，期待它能够长得好，期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每个人会想养的东西或者是需要养的东西不尽相同，可能是电子鸡，可能是宠物，可能是植物，可能是我们的事业，又或者是可能是我们家中的小孩。当我们把心放在所养的东西上时，我们就会期待它能够变成长成我们所期待的样子。若是如预期，我们会感到开心，也会感到满足，也会感到幸福感。但是不如预期的话，那个心情也会受影响哦，会感到难过、担心、生气，甚至是会有一种挫折感哦。九月份开始哦，我们的主日讲台信息是在加拉太书，这是一卷保罗写给加拉太信徒的一封信。保罗是加拉太教会的牧者，他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认识耶稣，引领他们得着在基督里的救恩，并陪着他们在加拉太一带建立起教会，同时也帮助他们建造教会的那个秩序。可以说保罗像是在福音里生了加拉太信徒，也像是一个属灵父亲一样的陪伴加拉太教会成长。但此时人不在加拉太教会的保罗，却透过书信是又难过又生气的写信去责备加拉太的信徒们，因为他们很快的转离真道，去信从别的福音。而他们会有这样的转变，正是一群有心人士出现在教会当中， 他们想方设法的要来带领风向，让加拉太教会中的人渐渐的开始专注遵行律法的事上。这些的有心人士影响加拉太人心中不安，他们使这些已经信主的加拉太人觉得他们得做点什么才像是那得着救恩的人。而这些的有心人士正是在他们当中已经信主的犹太基督徒。这些的犹太基督徒在教会中提倡要遵行摩西律法，如果想要领受那个从神而来的应许，那么他们就要像犹太人一样行那常行的割礼。加拉太教会是一间保罗所关爱的教会，为了向这地的人传那纯正的福音，保罗曾遭受许多的苦难，他坐过牢，也受过鞭打，并且常冒着生命的危险。保罗经历了这一切，忍受了这一切的不容易，才将福音传到加拉太人的中间。不难想象哦，保罗花心思在牧养着加拉太教会，所期待的其实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盼望看到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们能够以真实的心来跟随耶稣。因为在保罗的经历并保罗的侍奉里，都显明他是一个深信唯有基督才是世人生命的救主，唯有基督才是世人一切问题的答案。当保罗将福音传到加拉太人的中间，加拉太人原都是信从其他的宗教，也在世界的道理里得不着真正生命的解答与帮助，如同是在黑暗当中的人找不到生命的出路。直到保罗的出现，保罗牧养他们，从他们听见福音的开始，看见他们的生命从那不自由了成了在基督里得着自由的人。被福音转变的加拉太人，保罗当然期待他们能够继续的把这份福音传扬下去，但保罗的期待在有心人士的操弄下，教会一切都变了样。若用心养的电子鸡、宠物或植物，当他们快死或死去的时候，尚且都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感受。保罗是如此在意着加拉太教会，但加拉太教会不仅是失去了教会应该有的信仰生命，还退回去学习犹太人所遵行的律法，想借此来展现自己得到救恩的真实。保罗如何不生气，如何能不难过？因此本是犹太人的保罗，也原是热心在遵行律法的保罗，他在书信里面对加拉太教会的状况，从第三章开始，他就先从旧约的亚伯拉罕论述亚伯拉罕因信而被神称为义人，进而谈到神与人立约的中心是基督，真正的约是要让人得着那份从神来的救赎，而非是要人去行律法。第三章的末了至第四章，保罗更是提醒着加拉太的基督徒们，他们不是律法下的奴仆，也不应该是律法下的奴仆，因为他们都是因信基督，都是属神的儿女。保罗对着加拉太信徒呼喊着说，你们是属神的儿女。保罗想要透过书信唤醒这些转离神的基督徒们，对他们说，你们是属神的儿女，不是因为你们行了完全的律法，而是因为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所赐的救主，所以你们就被神悦纳，成为了神的儿女。但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他们在听见看见教会中有一批犹太的基督徒努力遵行律法的样子，更像是个有能力的基督徒，所以就渐渐的失去了自己已是神儿女身份的那份确信，转去学像犹太人的基督徒一样，透过遵行犹太律法来表现证明自己的身份。过往听过也为神所赐的救恩感动的这些加拉太人，竟忘了这份救赎恩典是神白白赐予的， 如今还想要透过行律法来显出自己是属神的那一份确定感。因此保罗在第八到第十节对加拉太的信徒说道，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保罗提醒加拉太的信徒，他们原是一群不认识神的人，随从这世上的风俗，给这世上不是神的做奴仆，因此得不着平安，也求不到真正心中的那一份安息。但加拉太信徒正是一群尝过主恩滋味的一群人啊！保罗说他们像是那认识神有多好的一群人，并且他们对神的认识不只是肤浅的知道神的名字而已，而是真正的了解到神一切的属性，认识神到底有多么的公义、良善和圣洁。保罗提醒加拉太的信徒们，他们之所以能认识神，并不是因为人的主动，而是这一位神主动的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被他们所认识。也就是提醒加拉太人，若非是神所做成的，人无法做点什么而让自己可以更为靠近他。这就如同我们其实也是一群外邦人，我们曾经也随从世上的风俗，努力的拜着这世上被标榜为灵验的神明，或是让这世上的金钱地位成为我们心中的大神，努力的贡献着自己的生命，为要换得自己心中所想要追求的那一个目标。不论是哪一种的迷信或者是追求，都将我们带进无底的深渊，不知道何时它会是一个尽头，更不知道何时才会有平安。保罗说，当我们还如此迷失的时候，神就认识我们，是神主动让我们在黑暗无望的境况里看见到他就是那光，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救赎。加拉太信徒也是如此深刻的经历神的救恩，是神透过保罗将福音带到他们的中间，使他们认识神。但加拉太信徒今日还想要透过行为来寻求神，想要透过遵行律法来得着从神而来的祝福，因此保罗责备他们，他们怎么就归回了那懦弱无用的小学。这小学所指的就是犹太人从小就要学习的律法与规条，且他们归回的小学，归回这小学还不是被迫，而是情愿归回到那种不依靠神的日子里，再次成为奴仆的样子，努力的去遵守日子，努力的去守日子、月份、节期还有年份。加拉太信徒在信仰上的不坚定，使他们所做的看起来像是在行属神的事，但他们所行的明显显出加拉太的信徒对于他们努力在做的事是否是重要的，或者是长远来说是否是有害于信仰本质的。这些加拉太的信徒显然没有那明辨的能力，我们真要警醒以对，因为任何令人偏离了单靠基督的本质，就算是有良好的动机，或是能带来教会建造或增长上加分的，也都要将之视之为次要，甚至是不重要的事。当那时的加拉太信徒，他们内里无法确信自己已得着救恩的真实，所以最终想要用守律法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信仰。今天的我们也许不会想要说去守犹太人的律法来讨神的喜欢，或是借此来加强自己真的有在信耶稣的感觉，但 但今天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有时还是会有这样的困惑，那就是我说我已经是信耶稣的人，但内心又会觉得彷徨，许多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靠着主去面对，不能够确定神是否听了我的祷告，然后也不能确定自己的感觉与感受到底是不是出于神。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已经信耶稣了，但为什么生命就没有改变？就算有特别的去加强读经、祷告，甚至多一点增加聚会的时间，但生命怎么到底就是还是在原点？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神确实会提供一些的资源，引导我们去做一些的改变，例如更多的信仰操练，如默想、禁食之类的，或是一些坊间的更新课程，透过一些的方法来发现我们习惯中的盲点，进而调整我们的习惯，达到有效的改变。这些的资源如同神赐下的律法，让百姓们能够有机会遵行，好叫他们的生命能够在约束中也经历到像是蒙神保守的恩一样。但历史证明，人并不能守全所有的律法，人也不可能在许多的理论和方法里变得更好，就算某个方法改善了某些的问题，但也解决不了生命深处那与生俱来的罪性。没有人能自救，也没有人能靠着行为而让自己变得更好，除非一个人能在心里相信神是自己生命中唯一的救赎。神所定的律法就是要让人能看清自己的不能，进而开始重视自己真的需要神。需要神不是因为看见自己的无能为力，所以需要神来加持哦，然后让自己梦想成真哦，而是因为看见这一份无能为力是自己无法真正完全的去爱一个人，就算这个人是我们的父母、配偶或孩子，我们爱他们，但这份爱仍然有它的限制，甚至我们的爱有时候不自觉的也会带给他们伤害。人也无法真正的约束自己的心，时常的去做那良善的事，即便我们有心常想要做善事，但有可能只是错过一班公车，我们就会不自觉的抱怨，甚至会咒骂。人的不完美并不一定都这么的外显，但只要生而为人，一定都会知道自己有不完美的地方。人需要神，不仅不是让神来满足我们的梦想，也不是让神来使我们变得完美，而是当我们不完美，神也不因我们的不完美而撇弃我们，神是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当人有这一份看见跟醒悟的时候，就能明白活在神里面的那份自由和满足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人需要明白活在神里面的那一份价值，才能看见自己生命的意义何在。保罗说，加拉太信徒是很快的就离开了基督的恩，去听从别的福音。不是加拉太人不信耶稣啊，但他们那里头对耶稣基督就是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救主的信心太过于不坚定，不能肯定信就能被神悦纳的事实，使得他们觉得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让基督信仰可以更为实际的被感受到。显然他们觉得需要有一些的方法才能让基督是救主的这件事可以在教会中更为实际的被彰显。保罗告诉加拉太的信徒，人无法透过行为来换得神的救恩，除非以信为本。人无法透过守全律法来赢得神的悦纳，除非他们因信才能称义。加拉太的信徒期盼自己能有个真实的基督信仰， 其实并不难。在保罗的提醒中，信徒要让基督是救主的这件事更为实际的被彰显，那就是每一位基督徒要愿意甘心将自己破碎的生命常常交在救主耶稣的手里，那么人就会从我们看见基督是如何的成了世人的救主。我们需要越认识神，就越坚信，也越勇于见证并传扬世上的一切问题，没有别的出路与方法能得着拯救和改变，唯独倚靠耶稣基督。加拉太信徒在这份白白的救恩里，无法确信自己所得的这份救恩，很快的走回头路，想要以行为来满足成为神儿女的事实。但保罗劝加拉太的信徒要像他一样，因为在过往的日子，他也是以行律法来表现自己是个信靠神的人。但他今天知道，在基督里的救恩，并在基督里的应许，是要在信心中领受，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就觉得自己是在满足神赐福的条件。保罗虽难过生气加拉太信徒今日在信仰上的无知，但仍想要在爱里挽回他们，因为过往在他们出信之时是真实的在神面前有一颗悔改的心。经文的十二节下半到第十五节，保罗回忆起他初到加拉太传福音的时候，因为身体有疾病，虽然经文并没有清楚说到保罗他患的是什么病，但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而且病得不轻，以至于人看到保罗的时候可能都会产生那不自觉的惧怕还有恐惧感。因为在当时，要是患有重病的人都会被认为他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神明，所以才被咒诅而生了这场病。保罗所患的病，从其他的经文来看，有可能是很严重的疟疾，或者是癫痫，或者是某种严重的眼部的疾病。但不论保罗确切的病是什么，他所患的病一定是让他的容貌是受损的，以至于成了加拉太人的试炼。但加拉太人并没有因为保罗所患的病而离他远去，没有因为保罗身体上的缺陷而轻视他，反而加拉太人被保罗所传的福音给吸引，他们更是在听信福音之后很愿意接待保罗。加拉太信徒的这份愿意，让他们跟在保罗的身边听神的道，学习如何跟随神。保罗说，加拉太信徒接待他的用心，就像是在接待神的使者一样，更像是在接待耶稣基督一样的在接待他。加拉太信徒为了从保罗身上听见福音，认识神，加拉太人照顾当时病重的保罗，那关照神仆人的心是愿意到把自己的眼睛挖，为保罗挖出来都愿意。可见加拉太人在出信之时对牧者是极其敬重的。保罗与加拉太人在当时的关系显然也是非常的好，只是到了今日，加拉太人却受影响于有心群体的言论分裂，就在信徒与保罗的中间。曾经热切渴慕从保罗听神话语的一群人，如今对保罗却是满满的不信任与怀疑。加拉太人当初不因保罗的病而排斥保罗，但如今却因为保罗的教导而感到反感与厌烦。经文十六节说道，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这也是我们今日在教会里要去警觉的危机，因为我们可能也会落在一种软弱里而不自知， 那软弱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听见某些人说话时，不是按照真理去判断，而是不自觉地照着我与这个人的关系，或者是这个人的专业背景，来去决定我相信或者是接不接受这个人所说的话。若又加上这个人在关怀人的事上特别用心，常常去照顾人、关心人，热切关心某些像是在教会里不被看重的议题，热心的去提供弟兄姐妹某些的需要，一段时间的关系建立，同时也形成信任关系之后，不管这些的人主张什么，教会中就会有些的人不自觉的就会在这份关系里去肯定、去支持也去力挺。在教会里，若不是在真理里去对话，每一件事情它到底合不合宜，如果不是在基督里去寻求神的心意是如何，那么在教会中的对立、不合、分裂也就很快的就会存在在这其中了。在保罗时期，有些别有居心的人混杂在教会的里面，今日的我们也不能够自夸说今日的教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因为在今天确实就有些的异端，他们佯装成基督徒的样式加入在教会的群体里，他们愿意花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参与在教会任何的聚会里面，在这段时间里头，他们是热心的参与在教会的活动中，他们用心的陪伴教会里需要被陪伴的人，为着那些特别脆弱的肢体，他们会陪他去看医生，陪他去买菜，陪他们一起哭一起笑。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无形中就将关系建立在这些的人身上，这些人的热心等待时候到了，他们就开始传讲自己所认为的信仰真理。当教会要出来拨乱反正的时候，这些被有心群体照顾到的弟兄姐妹就会为这些人说话，到那时候教会岂会不受到冲击呢？用环境或是用人跟我的关系来判断真理的真假与否，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它冲击到的不只是教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与牧者的关系，更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会落在一个危险的状态里。保罗与加拉太教会当中的信徒曾经在主里是这么样的彼此接纳，是这么样的彼此同心，但如今只因保罗坚持真理，只因保罗将真理讲明给他们听，保罗却成了加拉太人的仇敌。十七节，保罗语重心长地提醒加拉太的信徒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原文是把你们关在外面，叫你们热心待他们。这一句话在新普及译本里被翻译得更为白话，被翻译成说，那些假教师热衷于讨好你们，并不是出于善意，而是想令你们疏远我，只关注他们。为何这些的假教师要热心地对待这些的加拉太人呢？在这里保罗所用的热心一字，其实也可以翻译成羡慕。羡慕什么？也就是这些的假教师，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私下是极其的羡慕加拉太人他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以及他们与保罗之间的关系是这么的好。所以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如果能够破坏这两个他们所羡慕加拉太信徒的状态，那么这些的加拉太基督徒他们就会反过来羡慕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羡慕他们能有根有据的透过遵行律法来确认自己信仰的真实。不论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是否先有这个动机才来对这些教会当中的加拉太信徒有热心， 但加拉太信徒若日渐听从犹太派基督徒的言论，而不加以在真理当中明辨，那就必然也会走向这两个结果，就是失去在基督里的真自由。然后同时也与他们的牧者保罗关系是渐行渐远。保罗对这些热心的加拉太信徒说道，若因这些犹太基督徒对你们热心，以至于你们热心对待他们，那么你们也要能热心的对待我，就算我不在你们的中间，但有可能吗？显然加拉太的信徒对保罗已经是有成见了，他们已经无法像过去一样真诚无私的去对待保罗，只因他们对保罗的成见是他们在与保罗的互动当中有了真实的障碍与隔阂。此时的保罗失去了加拉太人的心，保罗所坚持的立场也失去了加拉太人的支持。不仅如此，保罗更是让加拉太人感到反感。虽然有时用心不代表事情就会照着所期待的发展，但在基督里的那一份期待却是经得起考验。那期待是什么？那期待就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机会长成基督的样式。现今的加拉太人信仰似乎是在走回头路，但保罗愿意为着这一群人的灵魂再与他们重建关系。因为加拉太人在保罗这位牧者的心中不是一群在某个地方的一群人而已，也不是一群合拍那我们就在一起渴慕神，而不合拍就分开的一群人。加拉太人在保罗的心中不是别人，而是一群他在主里在福音里所生的孩子。经文十九节说道，我的小子啊，正是称呼着这一群加拉太人信仰退后的加拉太人说，孩子们啊，我的孩子们啊，因为是保罗引领他们信主，也是他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他们信仰的生命。这些在主里成长的加拉太人是保罗的喜乐和冠冕，更是保罗的介绍信。所以保罗不能忍受眼看着加拉太人的信仰就此毁掉，但加拉太人此时就像是一个不成形而流掉的孩子。保罗呼唤着加拉太人对他们说，我的孩子们啊，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而目的就是等到基督成形在这些加拉太人的心中。这一回保罗不只是要看见他们心中有基督就满足了，而是想要看到基督要成形在这些加拉太人的心里。保罗与假教师之间的分别是如此的明显，假教师所求的是为了自己控制加拉太人，而保罗所渴望的是基督可以成形在他们心里。假教师在意的是自己的权益和地位，但保罗却准备为加拉太人牺牲自己，愿为加拉太人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真要常常为教会的牧者们来祷告，因为就如同保罗一样，牧者是一群在神面前领受召命的人。虽然是牧者，但有许多的时候牧者自己本身也有许多的难处，就如同保罗患有重病一样，在自身的难处里同时又要面对许多的声音，然后这些的声音处理不慎，有时也要面对弟兄姐妹的谴责， 严重的话，甚至会带来教会里的张力与冲突。太多的时候，牧者在这些的声音里，其实是很无能为力的，也是很孤独无助的。因此，我们真的要为牧者们常常祷告，要常常为牧者们祷告，在侍奉做得很有果效的日子里，能有个警醒谦卑的心活在神的面前。要常常为牧者们祷告，在许多痛苦孤单难受的处境里，好像要失去盼望的时刻，仍然有颗坚韧为神而不放弃的心。要常常为牧者们来祷告，在许多能够抓住人心喜欢的世代里，牧者仍然要有信心，唯有圣经才是千年不变的珍宝。要常常为牧者们来祷告，在一个充满问题的世界里，也是充满许多方法论的世代中，牧者能有勇敢的心，指明世人这世上唯一的救赎，唯一的解答，唯有基督。最后，要常常为牧者们祷告，在许多冲击、伤力与问题的里面，有恩典，不失去爱神并爱人的心。保罗在面对加拉太教会信仰的倒退，面对加拉太人的敌对，面对加拉太人的轻看，保罗并非是自哀自怜的向上帝来诉苦，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要再回到他们的中间。保罗对加拉太人的忍耐和爱，都在这字里行间的里面，我们是可以去细细的品味，细细的去感受。保罗希望与他们和好，而非落在长久责备他们的日子里。今日，基督是否已成形在我们的心里？还是我们仍然活在许多的不确定里，东抓西抓的，想要抓到神的应许，想要抓到神的帮助、神的爱，甚至是神的赦免呢？孩子们啊，不要被迷惑了。神所做的，显出一个事实，就是神爱你，因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不为谁，是为你舍命。你不是奴仆，活在罪恶、痛苦、黑暗及许多的悔恨中，你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是他所宝贝的孩子。因此，他必在应许里以永远的爱爱你，他爱你，必爱你到底，无需怀疑，因他舍了自己。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施恩的主，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都是在主的恩当中成了那新造的人，但主，恳求主你怜悯，因着我们内里头还有许多的老我，更因着环境当中有许多的困难，我们在这份福音的里头，我们渐渐失去了那份信心，似乎是想要透过一些的方法，似乎是想要抓住某些的东西，似乎是想要看见某些事件的成就， 我们才真感受到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祝福当中。主啊，恳求主你赦免我们，主让我们专眼仰望耶稣。当我们再次思想主你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让我们就燃起那信心，信你为我们而死，以至于我们能够刚强起来，相信神你真爱我们，不撇弃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主你已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软弱，有许多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凭信带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让神你来掌权，更让神你来带领。让我们学习在信心里面默然等候，让你真正的成为引领我们生命的主。主你是我们的父，当我们呼叫你是阿爸父的时候，让我们活得真像是个孩子，紧跟随着神你的脚步走。主啊，让我们活着是为满足你的心，让我们活着不是因信你而满足我们心中的期待。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今日在神的话语光照里再次的完全降服在神的里面，让我们在主的恩中前行，让我们在主的恩中天天都像个孩子一样的满有喜乐，满有自由，更满有平安。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 Amen。